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说，它可能是经济，它也是美学。这是一般人常常不会想到说，其实经济跟美学是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园林其实已经有了荒废颓败的感觉，因为这些姐姐妹妹就在里面写诗，可是荷花没有人整理，荷塘没有人整理，竹林没有人整理，所有的东西开始出问题。那么所以他其实觉得到了赖大家，赖大家的园林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跟感触，说人家小门小户的园子都有收成，而且能够把花园管得这么好，那比好像比他们大观园的花还要好，因为有人整理啊，有人管理的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其实讲到探春在心力除弊啊，就也看到曹雪芹这个作者其实不像我们外传大家认为他只是一位风花雪月，他其实有很多理念很多看法。这个怀才不遇的人，他在清代的初年的盛世，他有很多的感慨，也感觉到说他其实有他治世的才能啊，只是也许他刚好生在那样的一个家族，抄家之后陷入到一个没落这个状况。所以我不太赞成一般人只把《红楼梦》当成是一个风花雪月好像消闲的书，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对管理，对产业，对做人处事啊，甚至政治治国恐怕都在这里面。那今天我们常会觉得整个政治上刚好最缺的就是人文这一部分，所以往往会觉得说大家分得太清楚，说啊，读《红楼梦》那就是文学系的事，可是绝对不是，可能是经济系的事，可能是政治系的事，可能更是法律系的事。不然的话，纯粹的法律出身，到最后大概出大问题。你会看到所有人文的厚度没有了，啊，这个厚度没有。所以因此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看文学的东西会太窄化，啊，我一直觉得人文并不只在文学，人文也并不只在文化，人文讲的是说以人为主的一种关心，应该是在医学科学里都有的才叫做人文。那现在 我最反对的是大家常常把，科技跟美分开，说，我们科技要重视美了。那如果不重视美，大概本来也就不是科技。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就在达文西的身上，科技跟美从来不是分开的，他一向是用美在对待科技，他也用科技在对待美，在他的世界从来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分离。那么所以因此很多人在提醒说，21世纪将是达文西的世纪，是说科技跟美大概不会分开，科学跟美也不会分开，因为它统合在人文的这个结构上。所以也许等了500年我们才恍然大悟，达文西本身才是作品，他同时可以在科技的领域是流体力学之父，是飞行理论之父，最早发明了潜水艇，解剖学之父，可同时他是大画家，他并不冲突。那其实我的感觉是说，每一个成长的孩子都是一个达文西，往往是教育体制最后使他变成不可能做达文西，因为他必须选择科系，他只要一分组，他其实达文西的可能就消失了。那这个时候是教育体制要检讨说，为什么我们在分组里没有保有他人文的整体 观察，或者说在他分组之前，他人文的厚度已经先具备了，所以他不管走向医学、走向科技、走向经济、电子，他人文的厚度是一样的。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探春精彩的原因，就是看他平常在诗社里面写诗啊、玩啊， 就是在风花雪月，可是所有的风花雪月最后都可以变成它的产业概念。那这才是我觉得真正讲到人文的一个统合。好，我们回到文本，大家看一下说平儿这个陪着王熙凤吃了饭，然后就服侍王熙凤灌漱毕，灌是沐浴洗脸漱口，漱完口然后他才到探春出来。所以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永远告诉你这个人的分寸，王熙凤跟平儿这么好，说现在没有人，我们两个私下一起吃饭吧。因为在公共公领域，王熙凤跟平儿不能一起吃饭，因为平儿是她的丫头，是服侍她的。那王熙凤跟她又很亲，所以这种关系很特别。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容易了解，就是古代崔莺莺旁边一定有一个红娘，杜丽娘旁边一定有一个这个春香。就其实这种小姐跟丫头是一起长大的，两个吃也一起吃，睡也一起睡，可是身份上又是小姐跟丫头， 然后这个小姐往往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因为家教太严，然后这个丫头就会给她很多性教育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都是带着小姐去玩的都是春香跟红娘，把张君瑞带进来跟小姐上床的也是红娘，所以很好玩，你就会发现说，哎，古代这个小姐跟丫头的关系非常特殊，其实他们是闺房的密友，那小姐什么话也只能跟这个丫头能够谈。那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说，哎，现在没有人了，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可是在第五回结尾的时候，大家如果细心看注意一下，平儿吃饭的时候是一个脚盘席在炕上，另外一个脚是立在炕外，表示说我还是站着，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你王熙凤看得起我，让我跟你一起吃饭，可是我一个脚盘在炕上，另外一个脚是立在炕外，所以她还是不敢就大辣辣就坐下来就吃饭。那么这里面都在讲身份，因为他自己对身份上他会觉得我不能逾越，所以我跟你吃完饭以后，我先帮你倒洗脸水漱口，然后我才走，我清楚我不是客人，所以吃完饭我那我就走了啊。他服侍他灌漱毕，然后才往探春出来。下面这段写得极有趣啊，大家看《红楼梦》最容易忽略就是院中极静